对啊，早一点去机场是会怎么样呢？
他觉得机场不是他的家。
来，我们来问一下杰西，杰西你觉得我们逃得掉吗？
人家有的，
你也不会少。
我们也不会少好不好？他的行李还不想要出国了，我进出这个机场200多次，
哎嘿，
终于被拦下来了。
欢迎收听奶茶 To Go。
最后登机广播。
广播什么啦？
旅客林小姐
要做什么？
这是您的最后广播，请立刻由第五号门登机。
不用广播，我一定会很早就在那里。
是吗？
我都是的。
我上次碰到有人被广播，欸，
应该蛮常很多人被广播的吧。
而且重点是派的那个三组人在贵宾室找人，
通常就是不要被广播比较没事啦，是不是？
对，那广播就是有事了啦。
广播不会是升等你，放心。
通常也是，因为我们上次在新加坡的时候，
嗯，
被广播了。
干嘛？
因为是新航转长荣。
新航转长荣，
那长荣那边要补一下那个旅客的旅行证件资料，没有带过去了，
因为系统不一样嘛。
哎，对
，OK，
好慢，现在转速
升堂了，没办法。你还没打招呼，乱来，程序都错。
我本来不管了。大家好，我杰西大叔。
大家好，我是奶茶。
哎，我们今天聊聊那个疫情后的世界。
疫情后的世界很精彩哦，超嗨，
什么都不一样了。
不一样倒没有，
有一个东西完全一模一样。
什么？
要付钱。
要付钱的很多，
嗯，要付钱的这个部分还没有什么改变。
没有免费这种事，
嗯，没有。很想要免费啦。
好啦，我们来聊一下疫情之后。其实也没有什么疫情之后啦，就是大家和平共处之后，然后大家两三年没有出国了，
炸开了，炸开了，炸开了，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子顺利。
为什么？
欸，疫情这三年人都去哪里了？
做晶圆代工。
然后去跑 Uber 了。
啊，对，跑 Uber 的跑 Uber， 车卖掉的卖掉。
对啊，欸，我跟你说，不只有机场哦，
嗯，
领队圈也是哦。
领队圈在喝酒的时候就碰到啊。
喝酒，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十八岁请勿饮酒。那个就跑去开酒吧。
对啊，
然后
卖房子的啊，
卖摇摇啊，
卖摇摇，
真的啊，
领队卖摇摇。
领队为什么不能卖摇摇？你歧视领队哦？
我没有歧视领队啊，但是卖摇摇这落差很大啊。
为什么都可以卖鸡排了，为什么不能卖摇摇？
也是哈。
对啊，
就因为疫情，
就说你是歧视。
我没有歧视，这落差真的很大。因为呢，领队自己都知道，
嗯，
领队的薪水跟工资日。
怎么样？
对比其实还蛮不错的。
然后呢？
摇摇就要每天摇啊，
要找人摇啊。
哦，也是啊，机器也可以摇啦。
找工读生妹妹摇比较好啊。
对，我的意思是说，在疫情这三年期间啊，旅游业大概死了一半吧，以上，
嗯，还撑着是算资本雄厚的，
体质健全。
对。
那但是其实有很多人还是要生活下去啊。所以我们还活着还不错啦。
你怎么知道我还活着？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活着啦。
我们也是很需要资助的。
对，但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三年的期间转行的人很多，空服人员转行应该也不少吧。
就是没有续约啦。
欸，然后呢，当网红的。
你要讲谁？
我没有，我没有。
你要讲谁？
然后呢，
高雄那一位。
不是，我告诉你，其实疫情之前就很多
很多啦，
跑去当老师的啊，
嗯，
因为这个其实职业生涯并不是那么容易，
要做一个把它规划成一个算是长期的职业生涯真的不容易啦。
这样子的历程，疫情之间的历程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生涯的想法。然后你现在忽然间
又开放了，然后全部的航空公司全部在招人。
欸，对，我现在也看到好多广告。
哦，欸，怎么办？
招人啊，然后，那个，
招地勤
不止吧，连机师不都在找吗？嗯，
对，然后那个日本的那个地勤啊，
嗯，
找人找到台湾来。
哦，所以他一定会讲日文。欸，
对啊，
我的天，
不是上次有讨论过吗？什么 N1 等要，
对对对，日文
检定。
那我想这应该是全球的状态，
不是今年那个六七月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了吗？
而且我告诉你，欧洲机场其实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耶、欸、
因为他们人补得更慢啊，因为他们很注重劳工权益啊，
而且他们随时都在抗议哦，
罢工罢工
然后机场线的安检线啊都没有全开、嗯、几乎都没有全开的，
认真就不开了，就这样子，
反正已经半年都这样过了
啊，那就继续这样过，
那就继续这样过，那怎么办？旅客的权益，然后以及过去我们可能熟知的机场的程序，有没有需要因为疫情后而做一些
调整呢？当然有、哦、怎么可能不行？每天不是在社群里面 被问说，请问我到底要几个小时到机场？
我告诉你，认真问大家，搞不好疫情前他都不知道几个小时到机场
疫情前啊，疫情前我其实就已经是三个小时了，
我疫情前国际线一定都是三个小时啊。
对啊，
大家为什么不想那么早去机场？
我也不知道，
我很喜欢很早去机场，
我也很喜欢很早去机场。
对啊，早一点去机场是会怎么样呢？
他觉得机场不是他的家
他不知道要在那里干嘛啦，嗯，可能也找不到乐子，嗯，那怎么办呢？
只能花钱买凤梨酥
哎、欸，只有凤梨酥可以买哦、喔、
还有其他的
不能吃小南门豆花吗？
可以啊，星巴克啊汉堡王啊
嗯，我觉得这个我们做这一集啊，想要早一点提醒大家的是，
不早了，都已经开始被坑了，好不好？
我们从七八月欧洲机场的一些样貌，然后回推回来现在亚洲区的状况，
文都写了，叫你换护照还不换？
来，我们来问一下杰西，杰西，你觉得我们逃得掉吗？
人家有的，
你也不会少，
我们也不会少，好不好
？OK，
只是我们的奴性比较重。
的意思是，
可能会有人被凹加班吧？
啊、亚洲区比较容易有加班这种行为出现。
对啊，对啊，你就供体时间嘛，不是吗？
啊，对哦，太经典了，
供体时间。
对，长官最喜欢说这句话。
对，撑着，撑着。
对啊，忍耐一下。
对，
过去就好了。
对。不都这样吗？
但是我
们雨缺不补啊，
我们就站在旅客的立场、嗯、然后我们去展现一些样貌以及可以思考的点，来提醒大家，如果你已经在安排这半年以内的旅行的时候，
我们其实没有要刻意放大，只是今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们审慎的
审慎的
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要好好的让他讨论一下下，
白话文就是要被坑啊，
快报的要报不报的状况啊。
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机，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022年的12月11号，
12月，哎，明天1212，
所以要大采买
哎，我去日本买
OK， 来，因为今年中国农历年比较早一点点，嗯哼，大概是1月20号左右、嗯、所以等于是说，哎，这样想起来忽然间
怎么啦，
一个月之后呢？
怎么样啦，
一个月之后过年
你还要去很多地方、欸、
是没错，这个考验很大，我跟你说真的，这个考验超大的，
非常大，但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
怎么说呢，
我们国家的那个航空发展并没有很好啦，
一直，
所以它的流量没有大到那种其他附近的什么香港机场啦、新加坡机场这么大。
OK，
那也就是说呢，它供体时间一下下可能还撑得过，
但我觉得会有一些难以预料的状况，
就看你是不是天选之人了
啊，没有这种事啦
我们要直接白话讲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
好啦，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录音的这一天早上，我们早上刚好在录音，
嘿，对，
然后呢杰西就说等一下我处理一下这件事我想处理什么事，录音还有什么事
我就收到那个小精灵发给我的讯息、
uh-huh, 然后看到很多箱子
然后躺在地上
然后结果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桃园机场的第一航下的行李分拣系统因为人为的关系，因为是更新软体啦、
啊、OK，
然后
就跟我们手机更新软体是一样的意思
啊，对，更新的时候就会出事啦
我常常看到新闻什么XXX、嗯、然后 14.0 有什么灾情之类的这种意思、
欸、他为什么不挑礼拜一啊，要挑礼拜天？
会不会他们预测礼拜天的人潮比较少？
不可能，每天都有人潮预报，而且是现在最新已经遇到明天，预报到明天去了，而且它的 pattern 都很固定，六日一定多。今天有多少旅客呢？今天有50,000人
出境，
出境加入境。
今天有50,000人出境加入境，这是一个正常的数字，还是超高还是低？
已经偏高了，中偏高，就是历史最高是60,000多，
一天出入境的人数是60,000多，这是最高。
对，
五万很多呢。
杰西记错了，历史最高是一天166,000人出入境，2019年平均每天130,000人次。
忽然间，
你才惊讶到五万很多，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每七天内的那个
预报值，
预报就是旅客的进出的总数已经超过22万。
22万除以七，3万平均。
其实没有了，每天是4万。
Oh my god！
4万基本款，然后6日就是5万。
剪辑的时候12月23日，预报出入境57,000人次。
这个意思就是说，使用桃机的人数都是在这一个人次的进出。
对，但是问题是呢，因为大家3年没出国了。
不是，你要先把箱子的事情讲完
了。哦，对，还没讲完是不是？
你真的吃完寿司就断片了？
我超断片的，你们刚刚没有给我一个断片的时间，好好断一下。所以现在是要断不断。
好了，我们来把那个箱子分拣系统的问题稍微阐述一下。
啊，它就故障嘛。
啊，故障了之后呢？
所有行李的分拣就要靠人力啊。
目视判断。
对，它其实我跟你讲，它其实以前就是目视，就是人工了。
然后
我没记错是去年吧， uh-huh. 去年还前年那个一航有终于有自动化分拣。
Uh-huh.
然后现在又坏了。
它只是回到了之前的状况。
远古时期。
但是为什么会判断错误呢？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修系统的。
哦，
小经理也没讲那么细啊。讲、
okay.
那么细就知道是谁讲了，好不好？不可以这样。
哦，不可以讲。
对啊，反正是坏掉了嘛。
好，就是坏掉，然后部分行李没有抵达目的地。
他的行李还不想要出国啊。
然后呢，同时我们在社群里面就收到粉丝
啊，我的 AirTag 说我的行李还在台湾。
对，然后我第一刻，因为杰西还没有跟我讲就是台湾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说我上次啊去到法兰克福的时候 AirTag 也还在台湾，是因为我网络还没有开。
对啊。
然后我本来想要问他说你会不会是还没开网络，不对，他在跟我们传讯息耶。
对啊。那结果呢 他最后有 消息吗？
没有我后来再问他都没有讲话了，可能要晚一点，应该在处理事情吧。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你在处理事情我就不方便吵你了，你有事情你大概就会自动来了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的 AirTag 还在台湾，然后杰西就跟我讲应该有部分行李没有跟上。
不是全部啦，
部分行李没有跟上。
因为他改成人工之后还是可以大部分的行李可以上飞机。
对，然后呢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全部的行李还是怎么样，然后但是我就跟杰西讲他搭新宇去大阪啊。
哦，那刚好新宇影响蛮严重的。
今天就新宇可能运气比较没有那么好一点。
其实都有了，每间都有。
哦，每间都有，然后件数也不是全部。
也不是。
OK。
因为那个我们辛苦的劳工弟兄们。
哎嘿。压低啦压低。
劳工兄弟们那个陶勤啊很厉害。因为毕竟还是出动的资深员工去处理这些。那个远古时期的行李分拣嘛，因为他们以前就这样子分的啊。
可是那要熟的人才有办法这样做吧。
对，
你要把老屁股找来啊。
那刚好老屁股有上班吧。
对，今天又礼拜天。
对。
好 OK， 所以呢后来我就问了这个朋友，然后我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你就要开始启动不便险的理赔部分了。
嗯，
那但这句话之后他说好了之后好像就没有再出现了。
那、啊、你没有他的私讯吗？
我有他的私讯，但我也没空啊。我们刚刚也是炸开的忙，
炸炸炸炸炸炸啊！所以就是今天的行李的状况就是有点不稳定了。
但是你要跟大家讲的意思是说，这个不稳定有可能会延展开来，成为这半年以内的某些状况吗？还是你要
其中之一？
你想要告诉大家什么事
情？其中之一。
好，那我顺便，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的重点，我们要听完。
要听完，
因为我们要拆解，这个只是带出来其中一环，代表说那个系统可能会发生一些状况。
好，那再来我顺便讲一下，这个我们应该也讲过，在七八月的时候，奶茶到欧洲去，然后
阿姆斯特丹，
用了阿姆斯特丹机场
哦，住戏
哦，真的有够久。然后我以为这件事情真的3个月之内就会结束，
但是
我这个月有朋友去阿姆斯特丹，
还是。
一样还是要等很久，然后粉丝朋友好像也是跟我同一天从巴黎回来，那我的一航下没什么事，他的二航下炸开，也是要等3.5个小时以上。
来，今天这一集的重点就是人力不足，
到底是谁的人力不足呢？
Everybody。
那人力不足干我什么事？
你以为航空产业那么小吗？只要空服员够了，机师够了，就飞机就可以飞嘛。 只要任何一个产业有断掉的状况，就是整个产业航空产业里面任何一个小小螺丝钉断掉的时候，
是
啊，你的旅行就会受到影响。
好，那我们要不要呢依照大家的旅行排程顺序，因为今天其实要提醒大家的，当然大家都是旅客嘛，要提醒旅客的部分，我们依照时间序来跟大家稍微拆解一下，那个地方人力不足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以及他们要做怎么准备。好，来，我们从前面的开始，你必须要做一些事前的准备。那这些事前的准备呢，当然你也可以早一点，你也可以晚一点。很多人大家都习惯出国前一天再来处理，但是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目前来讲的话，你要在事前准备就要开始留的就是班机的时间了。
你要先预留什么时间？
转机。
如果你有转机时间的话，
对，
大家最喜欢问啊，转机一个半小时够不够？转机两个小时够不够？转机二十五分钟够不够？
真的是问了两年还在问这个问题。
我告诉你，他还会一直问下去，而且我们还可以统计一下出现的频率哦。
我跟你讲，那个以后就是那个弄一个白板，问一次就画一个。
不是，他可以问，问了要抖内。
可以啊，好。
对啊，你问我给你问啊。
好。
然后我们贴啊，没问题，但请抖内啊，你只要问出来，你就要抖内啊。这样看看大家会不会就是认真的把它记住。
哦，直接寄那个付款连结这样子。
对啊，就先寄付款连结，收到款再回答。好啦，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个转机。转机有的人会有，有的人会没有，但是不管在任何的机场或世界任何的地方转机，请都预留
四个小时了。
为什么要那么久？
因为呢，现在整个北亚跟东南亚，
亚洲区吗？
亚洲区的状况不是很乐观，所以只要有一个地方卡住，就是我们后面讲的所有流程，只要有个地方卡住，
就全部都卡住了，
就全部 GG 了。我后面会讲比较细啊，但是反正重点就是，请你把你的时间拉得越长越好。
所谓的拉时间，意思就是说帮自己预留很多的弹性。
对，
因为呢不会只有一件事情影响。
所以我们先讲在第一个事情准备的是，你买机票的时候就要留那个转机的时间了。
你宁愿去等飞机，你宁愿呢它压缩到的是你转机的时间，也不要让你搭不上飞机。这个是务必一定要提醒大家，在你买机票的时候。
哦，所以那个一个小时二十分钟那位啊，
就心脏要大一点，不然会喷出来。
我没有那个心脏，我没有一个小时的心脏。
你有转过这种飞机吗？
有啊。
多恐怖呢？
一样啊，是新加坡啊。
哦，新加坡好喜欢做这件事情哦。
然后香港也很爱啊。
Oh my god。
对啊，我就说你可以啊，你试试看啊。
我们两个比较胖，跑不动。
不是，你就很爱挑战你的极限嘛。那我已经跟你讲说我们两个不会这样做，那你想要挑战你自己极限在玩弹珠的时候呢？不是啊，因为我们楼上的在玩弹珠了，但是 Mice 应该是收不到了。
OK，
对，但是我还是要念他一下。
OK， 他今天已经短好几次了。
对， 那个外星生物嘛。
对，用只来算。
对，上面有一只啦。
上面有一只哦。
对，但大概玩到六点就会被撂倒了。
那快了，那快了。好啦，在转机的时间请你预留至少四个小时。那这个原因是因为各机场的人力不足，或者是班机的起降时间不是那么正常的时候。
没有，全部都连锁卡在一起。
对，杰西最喜欢讲一句话叫蝴蝶效应。一连二，二连三，三连四。然后呢，假设今天是台湾出发的班机，但有可能延误到或者是影响到，
因为所有的飞机的事情都是连锁效益啊。
对，你不要想说啊，我远在欧洲不会影响到。
没有，还
是没有这种事哦。如果哪一班飞机啊坏掉没有回来，你要出去的那一班就可能就会有事哦。
我讲个例子啊，你如果常搭库航的话，
库航
你要去东京，你以为没你的事吗？只要那个新加坡附近有台风，
他就不会来了。
对，
他不会来以后呢，
那你的行程就会被影响到，
就不会飞，
要么取消，要么就延迟。
取消几率比较大，因为如果他又是低成本航空的时候，他也不管你啊。
对，因为一般人会想说，我这边就晴空万里啊，没事啊， 那但问题是
四个小时以外的航程你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他飞机要从那边飞来啊，各位，我们是要有个世界观，所以这个只是展开来集中给你一个小小例子。
因为杰西最喜欢讲啊，他的前一腿就还没来啊，你是在急什么？
对啊，他前一腿都没来的状况下，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飞机不是原封不动在那里等你的啦，
除非你
怎么样
转世投胎
没有，通常飞机不会，或者是说应该这样说，有些飞机我们正向一点讲好了，
怎么样，
部分飞机呢，因为它有妥善率的问题，所以它会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然后一天可能飞好几腿才飞到你这里来。
不是妥善率，是利用率。
哦，利用率，
飞机在地上是不会赚钱的，飞机要让它飞到天空中。
对，所以其实呢，像我上次在丹麦的飞机啊，然后杰西就说哦，你那一班飞机大概要延迟一个小时以上，因为它飞机还在阿姆斯特丹
好几腿之前。
哎，对，好几腿哦，阿姆斯特丹还没来哦，还没飞哦。
你那个是丹麦要飞的吧？
对，要丹麦要飞的，然后我就心里想说Oh my god， 现在还在阿姆斯特，而且不是我这一腿哦，不是飞来然后接我走的那一腿，
对，是在前两腿。
对啊，然后他就说你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喝咖啡吧。
对，
你那么早去机场干嘛？
对
OK，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出发的那一个班机如果飞机都还没有来，你也不用想说他会准时了，尤其是你可能 check in 之后飞机根本还没到。
是啊，我就跟你讲我碰过库航这样子的 case， 就是因为东南亚台风。
好，那所以呢你要我真的累了，
你真的累，
我好想睡觉。
你刚刚跳过一个，他刚刚跳过一个，所以我们又从来接回来了。
那我要接哪里？我现在连我要接哪里
保险啦。
好，因为像今天发生的这个 case 啊，
对，
然后我们在社群里面提醒大家，如果你明天要出发的，这几天要出发的，其实你以后要出发的，赶快把你的不便险买好。
对，
他当然要多花一点点钱，但是遇到像你今天这个状况的时候，你是有理赔机制的，
至少可以去买内裤了。
哦，买内裤很重要哦，尤其是你到的时候还要有电可以开着哦。
对，所以其实在保险的部分来讲，为什么 这时候那么重要，就是因为后疫情时代很多的班机它的时间上面来讲都是很不稳定的，
它的不稳定会是延迟起飞或失接或者是
很多状况，不一定，
不一定，
很多啊。好了，这个这一题如果简答，就是第一个就是人力不足嘛，
人力不足的状况影响
到，那就会影响到所有环节，
就是蝴蝶效应，
然后大家说你这有讲跟没讲一样好了，没有了，我稍微点几个东西出来了，就是第一个了，比如说你地勤能力不够，那你速度会慢，如果没有完成报到手续，
他还是要拉很长等待的时间，
对，他前面还是有人的话他还是得把它弄完嘛。
这个其实国际航空有发生，然后我在阿姆斯特丹搭新加坡航空的时候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那时候呢，其实我记得我的班机是11点起飞的，在阿姆斯特丹，然后我因为当时那个机场要等很久很久，现在其实也要等很久，所以呢我决定四个小时以前到机场，
还是等很久，
还是等很久。但是我到机场的时候，杰西看到一件事情，他就说他没有全部的柜都开啊。
对啊，
没有全部的柜都开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啊，就是人不够，他没有办法消化。你如果我们这样算啦，一个航班我们不要多，250个人，这种国际大机场同一个时间带，比如说一个小时内可能至少有20个航班，20个航班乘以250，多少
就5000啊。
嘿，对，这个是
5000个人，一个时间带里面有5000个人要
准备把他的行李运到机场，然后托运完成，经过安检线，然后再走到登机门完成登机。
5000个人是同一个时间带里面哦。
啊，我在讲阿姆斯特丹啦，台湾的人没有那么多啦，
少一半好了。
大概2700人，今天早上9点那个时间点。
对啊，所以我说一半啊，一半。
哎，对，所以你看呐，这个时间的我们的那个航班规模，真的没有办法像其他这种国际大的转运点那么大。但有好也有坏，就是刚刚讲的好处就是说呢，如果碰到状况的话，我们那个辛苦的劳工兄弟们
压低啦，压低。
压低也当懂一下
但是我跟你说，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当时的状况是，除了柜台并没有全开之外，走进去安检明明有6条线，
对，
只开了2条线，
那就人不够嘛。
然后一已经卡住了，二又卡住了，那个卡住，整个卡住的状况会延迟到后面进来的人。
我跟你讲，安检应该很无奈，他也只能这样子。
对，他也只能这样，而且我告诉你，这个还延续到 这一趟我从巴黎回来的一个状况是有很多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的案件人员，
那是新人嘛，新人一定会有啦，在这个后疫情时代。
好，
对，
那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部分把它讲完，然后我们再把后面的时序展开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你在时间的安排上面以及这个保险部分你一定要先处理好，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至少他现在可以给你保这个不变险，
你至少发生事情呢还有一点心理的安慰，金钱上的安慰
补偿一下下啦。
OK， 好，来，这个是保险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再讲一下，你在出发之前通常大家都会到快要出国了，譬如说下个礼拜要出国
才会考虑，
才会去想，哎、欸、啊，我要怎么去机场？
哦，现在跟各位说了，
嘿嘿嘿，
啊，已经看过杰西文章的人都应该知道了，嘿嘿，但是应该还是很多人没看了。
他、啊、没看，他会听吗？
不
管，不
知道，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就是现在的桃园机场附近呢，那个所有的外围停车场
是
都已经被政府给征收。
什么叫外围停车场呢？
那个像是嘟嘟房那个旗舰馆，
很多信用卡都是跟这些外围的停车场合作，
连胜也没了。
哎、欸，是不是那些搭棚子的、
啊？不是棚子，是那个好几层
建筑物，
然后那个钢架都拆完了。
好，哎、欸，这个意思就是说，机场里面有机场里面的停车场，
那个没有拆，那个拆不了。
机场外面有所谓的外围停车场，那通常很多人跟信用卡合作会是这种外围停车场居多。
对，因为大部分的白金卡以上都有送停车了，
停车时数，然后或者是折扣，
对，
一天多少钱这样。那大部分你记得吗？你记得以前你出国可能都是把车开到外围停车场去，然后搭他们的接驳车进到航厦里面。
嗯，
现在你说外围停车场通通没有，
没有了，还剩下几个了。
哦，有几个，
连胜还在啊，只是连胜他现在还在签新的约，要搬到别的地方了。啊，搬到哪里还不知道了，
那也还要一段时间吧。眼看下个月就要过
我还没有问他，所以就不知道搬到哪里去，因为他最后剩下员工剩三个啊。
啊，三个是怎么处理？每天我们不要说五千呐、
啊，所以他还要找人呐、啊。
嗯，一千个就好。
我跟你讲，他那个全盛时期有三十几个员工
啊。对呀、啊嗯，然后所以你可能搞不好连打电话都没人接嘞，
打了好久，因为我就想说，嗯，好怪哦、喔
嗯，
然后就奇怪，以前连胜打过去是有语音的，就是有电话总机的，结果现在是转那个行动电话。
机场在停工三年之后，
你跟他们聊完之后，就是因为这个桃园航空城的计划，
嗯，
所以他们把很多的土地全部给征收起来了，
这是之一，然后之二刚好又遇到了疫情，
对，所以他就是选择那算了，还是把土地卖给政府征收一下底价钱。
天哪，这个疫情到底影响了多少人的生计？
那结论就是说呢，你如果要机场停车的话，我觉得啦、
嗯、
现在以现在的情势来判断、
嗯、
非常的不乐观，
不利啦，不利。
所以我会建议你要嘛自己开车去那边的一个选项把它排除掉，
尽量不要自己开车去，
尽量不要，就是因为他可能也没那么多人力去把你接到机场。
哦，那不要开车去，那就是大众交通咯，
大众交通，然后
机场接送，
机场接送，然后亲友接送。
哎，机场接送没有这么容易哦。多少人去开 Uber，
多少人把车卖掉了、
啊、
所以这个东西是衍生出来的话，其实接送的司机也面临到他们
要回来并没有那么容易，
他们找不到司机，因为很多司机如果你转成 Uber 的话，他们是从租任牌改成营业用车，就是
证照不一样，
R 牌改成红牌，
对、
哦、红色的牌子才是变成检测，那那个开进去机场的都是 R 牌的租人车，
红牌不能进去机场接、
欸、
但是可以送机场，
对
OK、
欸、可以送，
然后我听说了、
嗯、
一张罚单，如果你是违规的人，一张罚单九万块，
嗯，
九万耶，非常的贵哦。
这个机场接送文章里面有提到啦，就是因为司机不够，所以他一天要跑非常多次，我那一天随机问啦、
嗯、哼，
一天跑十一趟，
我的天啊，那就每个小时都在跑啦。
对，然后呢小精灵说他另外问司机是跑十二趟，我在明天那个司机我再问一下你跑几趟了。
对，我跟你说约得到都还是好事，
对，
十一趟十二趟不管，搞不好过年要二十趟，但是呢你如果打电话约都约不到你怎么办、
欸、其实就是有这种状况，因为那个我的那一趟啊 就是出发前大概五点要接我去机场，十一点半才确定司机，晚上十一点半，
前
六个小时啊，不到、
rush 呢，
就是找到最后一刻啊，那就是他们的司机的部分也是非常缺的一个状况。
在过去稳定的状况的时候，机场接送应该在前一天的中午以前就告诉你，
更早啊，
告诉你你的机场接送的司机电话、车牌等等之类的。但杰西的意思是说，他到出发前六个小时才收到这样的资讯。
一上车我就直接跟司机开始聊天啊，我因为我对于这个还蛮敏感的嘛，所以就是想要知道说，现在你是透过谁接到这个 case 的啦、然后呢你为什么突然这样子接单，然后就开始问这些有的没的，所以才知道有这样的状况、就是他们上面那一层叫做车头啦，架头、
就是机场接送的整个系统还没有完全回来，人力也不足，车子也不足，然后他们的适应状况也还没有完全回到准备的状况里头，所以这个我们就是提醒大家，能早点预约就早点预约，
他比较好去抓车抓司机啦。然后
我认为啦、这我个人认为过年你要临时约车是约不到的，
何止咧，我现在是怕吼他们直接啪康直接舌操了，
就没有来接吗？没有来接很可怕咧，
应该不至于没有来接啦，他可能会派别的等级的吧，就要赔钱接啊，
我相信会有这种状况，
因为他跟信用卡那边是有合约的、
我相信会有这种
状况，对，他得赔钱处理了啦，就是要找那种比如说宾士啊，
哦，
Lexus， 对啊，那种车队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的嘛，你就只能动用到这样子，不然你要违约、
那我可以指定特斯拉，
你讲赛啦，你永远的选项都是这样，都没得选啊，
都没得选，你连选择都没得选、你打电话还不一定有人接哦，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好啦，还有另外一个备案，就是北北基的朋友还是可以搭计程车啦，
你可能路边叫车之类的，
对、APP 啦，我
或者是 Uber 之类的
之类的，
那你要有很多备案，我们今天录这一集也是要提醒大家，除了你要提早做准备之外，
请思考你的备案 ABCDEFGHIJKL
那么长
好啦，没有那么多
不用那么长，三个就可以了啦，
ABC
而且我告诉你，这时候真的要有朋友，
怎么样，林杰西赶快来机场接我，
对，就只能这样，不是，而且我们要把我们彼此的那个时间表都就是打在 schedule 上面，
对，
然后要看一下，林杰西今天可能有空，如果我今天出赛的时候我还可以打电话给他这样子，
还可以叫谁啊，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可能要啊，不然我们过年去当机场接送好了，
你不行，你的车子不行啊，
哦，我的车子不行，你
对啊、
怎么那么麻烦啊，
租赁车牌，你的车牌要全部牌子要换掉啊，
我没糊没糊，一个月没糊。
对啊，然后现在车子，就算他要买新的车，晶片也缺，现在交车交到四月去了，
缺工缺料。
对啊，缺 everything 啊，
缺工缺料，缺人也缺时间，这个世界还剩下什么？你告诉我，
钱。
我也缺钱啊，要不要？真的是。
对，所以这是一个看到机场接送的一个状况，它其实点出来延伸出来已经很多面向的问题，不是单单只有机场接送的问题而已。
我还是要耳提面命的提醒每一位你已经准备好要在农历年节出门的旅客们，请现在立刻马上拿起你的电话或打开你的电脑预约机场接送。
我觉得啦，下一个引爆点会是那个圣诞节跟跨年的时候了，不用等到过年了，
马上就来了呢。
对，
十天之后呢？
因为我们听众很多都是典型的上班族，
所以他们现在不会听吗？的意思
不是他六日休六日的那种，
那周休二日啊？
那你是六日出发的，周休二日出发的，你没有提早请假的话，请你做好各种不同的就是 ABC 的准备，备用计划的准备。
我觉得
一定会发生，
对，而且这个避不掉，
已经避不掉了、现在的状况就是已经出现了小规模的班机延误了、
时间带里面的小规模班机延误，所谓的延误就是它没有正常起飞，
没有正常在
时间内起飞，
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林杰西， 我知道你忍得很辛苦，因为你要把它讲得婉转一点。
对了，对，
请把杰西的话呢自己放大十倍，因为我有叫他不要讲得太直白。
我们要保护小精灵。 哪一位小精灵不知道，我们有好多位小精灵。
对，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飞机起降的航班时间呢不会在你预测的时间里面，
因为 A 公司啊
A
公司这样比较 OK 了、
欸、可以、
啊、A 公司呢是空服人员 OK， 但是他地勤
短少 OK， 来
B 公司呢，
B 公司
是缺空服人员
但是
地勤没事。
那 C 公司
呢
什么都缺，
什么都缺。
我的天哪。
然后 D 公司呢是人太新啊，你有 special case 的时候他搞不好没办法搞定，
就是本来你 check in 的时间可能只要5分钟，然后遇到新朋友的时候可能要15分钟一个人，
基本上会听那个键盘敲的节奏就可以辨认出他是老手还是菜鸟。
没有，我看眼神就知道了、飘来飘去飘来飘去，
然后看那个小本本嘛。
对，然后一直看旁边，然后要问一下 excuse me 隔壁一下这样子。
我的柜台通常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很烦耶、欸、我也希望可以去站那个柜台啊。
那、啊、你就跟着我走就好啦。
真的，
对啊。
好 OK， 所以这个是事前准备的部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想要提醒大家你一定要提前做准备。
其实这一集的所有的原因都是人力，
所以我们这一集重点讲完了呢，
讲完很久了。我只是跟你展开说能力不足都会在每个环节会出现什么事情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用旅客们的时间序来讲一下这个环节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是如果你是早班机所谓的时间是，
如果以桃园机场来讲的话，就是大概8点到9点10点这3个小时
以前的
中间这一段。
哦，所以我6点的没事是吗？
相对还好啊，那个是
一封时间，
那是红眼班机、欸。
哦，真的很红眼，为什么我买那一张机票，我实在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哎、欸。
那个 Coco， 你妈要叫她起床，过年的时候那一张不用睡觉3点哦、
喔。我也觉得那张不用睡耶、欸，到底是搞什么啊？
因为我飞过啊，你神经病哦、喔。
好了，6000块我就原谅他了，这样。
还787。
787啊，
梦
幻787。大概9点到11点这一段航线的时间里面，这个时间带里面会出国的使用人数会非常非常高。
每天都这样，为什么呢？就是早出晚归嘛。
你又不是
飞机，
九点去开会哦。
飞机，他为什么要这样飞呢？就是赶快能让他飞出去，飞走的就让他飞出去。
哎，你刚刚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前提到一件事情。飞机能够赶快飞出去，原因是因为后面还有飞机要进来，你不让它出去，后面的就进不来
啊，就是蝴蝶效应啊、你以为那个登机门只有你在用吗？
对，那个登机门要不断的被使用，
还有那个飞机也要不断的被使用啊。那个登机门多延迟30分钟，多延迟1个小时，代表是后面那
后面又要盖瓜承受了。
对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过甘特图、所有跟飞机 schedule 管理全部都是用甘特图在管的，所以你如果再看后面 operation 的他们的荧幕、都是密密麻麻
一条一条一条，
然后一条卡一条、就是它前面跟后面 是完全有相关性的，它只要一条动开始啪啪啪啪啪啪啪，
后面就要跟着跑。
哎，对，这都是这样子的、因为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它已经被排好，它要干什么事情。
好，所以呢，这个是如果你的班机时间刚好是落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10点的这一段时间带里面，请你务必提早出门，比你想的还要更早。
对，尤其是我觉得这几个月啦，228之前的这种早高峰，然后又是你又碰到假日，或者是礼拜五，就是人家刚好要卡前卡后的那一种。
哎，难怪那一天我机场接送跟我讲说，
怎么样？
我有一天回来是礼拜5的5点，然后他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回到家可能不是6、7点这件事情。
怎么样？
因为他说高速公路会塞车啊。
不是，你碰到人家下班时间呐、
对啊，然后他在说那最近的航班真的很多又很乱，然后大家都在出国、然后你一定要特别记得一件事情，今年的中国农历年是疫情之后第一个开放的农历年。会不会台湾是干净又无害的，我们留在台湾是不是比较好呢？
不会。
怎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风景区一样炸啊。
啊，我的天哪、
然后停车场休息站一样炸了，还不如出国。
哎，也是啦。我们往下一趴，就是如果你有需要转机的话，在刚刚讲过4个小时以上它才不会压缩到你的转机时间，或者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大家都会觉得人 OK 就好了、但是行李跟不跟得上一样跟人工有关系，对不对？
全部都是啊。好了，现在行李分拣系统只要在大的机场，比如说像是新加坡啊，新加坡
新加坡又新加坡，
然后新加坡
又新加坡，
每次都用自动分拣嘛。
对，
自动分拣的话，它只要跑得够快的话，
嘿，
应该就是可以从航厦之间传输。
但是如果
怎么样，
它像今天分拣系统一样坏掉了呢？
这就是迟早会碰到的啊。那淘机只是刚好我们的行李量没有那么大，所以
影响不大。
影响相对不大，但是还是有影响，完全是靠劳工压低吼，徒手去分呐、
啊。我告诉你，我七月的时候不是从阿姆斯特丹进出吗？
你那个时间点不是那个刚好那个英国希斯洛机场
对
行李分拣系统炸开吗？
对，然后我要讲就是同一件事情、欸。我到阿姆斯特丹机场的时候，我在入境门的旁边看到至少100个行李。
怎么样？
就被丢在那里啊，因为他可能已经是人早就已经入境了，人早就已经进去了，但是行李后面才来嘛。然后还有一个更妙的事情，我不是去20天吗？
对，
我回来阿姆斯特丹机场的时候，同一个行李还在那里呢。
啊，主人呢？
我不知道啊。然后同时在很多的社团里面也都在问说，他的行李被落在哪里，有没有人可以帮他领回来啊？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问题。
是不是 AirTag 很重要？
我们并没有要业配他啦，但是你可以知道你行李在哪里好吗？
对，请你善用你的 AirTag。
好， OK， 来，接下来呢，杰西一直在讲到处都是新手，到底新到什么程度？他没有那个什么业务专业训练吗？
我举个例子啦。
好，
我们刚锦鱼讲了嘛，
锦鱼讲了
哦，那个像我这次去啊，曼谷的新航贵宾室重开了，算重开了、啊、
开了，开了很好，
开了很好，因为我可以用嘛。
对，
然后呢，里面的 bartender 是新人，
新人也很好，至少有，
他不是不会调酒，
嘿，
他是不知道现场有什么饮料
啊
的那个 material， 就是他那个原料啦，原物料啦，那他不知道他调不调得出来，所以他东看西看。
就跟我讲的一样嘛。
对，我想说
飘忽。
不对啊，新航的贵宾室标准一定要备有那个新加坡司令的所有的那个 原物料，一定要调得出来，
一定要调得出来。
对，新加坡司令是新航的标准 signature 的饮料，就是
你说粉红色那一杯，
对，很甜很 strong 的那一杯，
就是美酒啦，
对，所以那一杯一定会有。所以我在想说，他在犹豫什么？
OK，
我就问他说，是因为有些国家有那个几点钟之前不能提供酒精饮料的规定
吗？对，
我说 is illegal or something， 怎么不管？他说不是，我不知道我调不调得出来，所以就是没有原物，
他连 instruction 都没有吗？
新人，
好，那我跟你讲，你讲到这个新加坡司令，我同时讲，我不是在去程的时候点了一杯新加坡司令，然后还拍照吗？
没有。
那你不是跟我讲说，其实有另外一个比较好喝吗？
Silver Sling。
好，然后我就当下因为有网络嘛，我就马上给他看。
是 Chris Silver 对
Silver Sling 啊，有，因为他后来 后来姐姐来听得懂，然后我就说，那请问，我就来了一个人，然后我就问他说，请问有这个吗？我还直接拿给他看哦，然后他就转头去看了一下旁边有没有学姐。
我不确定你经常可不可以调这一杯。
OK，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就想说问问看嘛。我说因为我弟跟我说这个比较好喝，你们有这个吗？然后没有就应该说没有嘛。
对啊，
或者说这个只有商务舱才有吧。
对，因为我给你看的是玻璃杯啦，他应该知道啦。
没有，你根本你只有打字给我，你没有给我杯。
对对对对对，我没有给你杯
你没有给我杯。然后呢，他就看了一下，我认为我的猜测
怎么样，
他应该是新手。然后他就只好找学姐来，这种意思。然后学姐就有来，就是比较资深的人，就说：“你想喝这个啊？好哦，我去调一杯给你。”
好。
对，就是这个意思，表示说前面这一个新朋友
怎么可能呢、啊？受训的时候都要有啊。
可是没有，他真的不知道。
那我跟你讲，那个学姐是商务舱训练，因为那个东西应该都有。
嗯哼，
因为其实蛮简单的，就是果汁加气泡水加水。
好 ，OK， 但是他就直接跟我讲说，他端来的时候，这个学姐就跟我讲说，但是我没有香槟哦，那我加了别的东西，你喝喝看
哦
之类的这样子，但是表示他是熟的这个东西
哦，
干嘛啦？
所以那个学姐有服务过商务舱啦
之类的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蛮有，
他知道酒谱啦。
所以呢，刚刚你的那个贵宾室的 bartender 就是不知道酒谱吗？
不是，是他
知道材料，
他知道酒谱，但是他不知道现场的材料够不够
啊？了解，熟悉度还不够高。
对对对，但是我必须说啦，新航的在曼谷的贵宾室的那个卡丘就没了。
我觉得新航的软体算是很强的。
对啊，我才 被质疑放下的30秒内就直接就悄悄的过来收走了。
对，我觉得他们的软体素质训练以及专业度相较于其他航空公司来说品质上是不错的。
还有一个重点是稳定度。
对，
因为你能提供不代表你可以稳定的提供
啊，
连锁的大公司都会面临到一样的问题
啊。我在 A 店喝的跟在 B 店喝的同一个东西不一定是一样的味道。
对，就是像鼎泰丰一样，它要维持着每个店的那个水准。
嗯，所以小光头要到处去是这个意思吧？
是
好 OK， 来，这个是一个例子，然后再来呢还有
全部都是啊。
我其实自己就遇到，我在 CDG 机场的一航下，因为我要回程的时候忽然新航把它改成一航下，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因为一航下是我们 很怕的一航下，
但是一航下在我回来的前几天，也是就是在2022年的12月初的时候，它重新改装了，它变很漂亮，而且变得很新。但是
呢，这种刚开的航下很怕，
很可怕。我告诉你，可怕到什么程度？
什么都没开，
浪局没有开，
欸，
吸烟区没有开，
欸，
然后所有的免税区也没有开，
你的马卡龙也没开。
对 ，Coco 气死了，为什么没有？因为他很想要吃那个马卡龙
，PH
马卡龙就是 Pierre Herman，哦。然后再来是
长龙商务舱有给
你带他去做啊。他做皱脸的啦，哥哥做皱脸的啦。OK， 然后
而且还是爱心的哦。
嗯，然后再来，我告诉你，我在 T1 的时候，CDG 的 T1 遇到一件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我在安检的时候，过安检线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巴黎小姐。
怎样？
当然我都会很习惯问说，什么东西要拿出来？电脑要拿出来吗？相机要拿出来吗？她居然
不都是直接喊吗？They got your laptop, laptop, cell phone, battery, power bank。
这是哪一国的语言呐？
不重要。
然后呢，我就想要把相机拿出来，但是我把相机拿出来的时候，我还特别问他一下说，这个要拿出来吗？他居然转头问他旁边的人说，请问相机要拿出来吗？
惊人啊，菜鸟了。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
那你不可以比他菜啊。
我没有比他菜，我还是拿出来，
就拿出来啊，
我还是问一下啊。
他要看不看是他的事啊。
因为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中东有一些机场是不用拿出来的。
那不管，就全部拿出来，拿出来一定没有事。
对，拿出来一定没有事，但我不想拿出来，因为它很重，它非常的重。你知道安检是一件很可怕的过程吗？
不是，你的相机我觉得还好，我的电线包才要拿出来。
你的炸弹包。
对，我的炸弹包是一定要拿出来的东西。
好 ，OK， 所以这个就是。
还有，我跟你讲，
还有，
我们这一次从巴塞隆纳，
巴塞隆纳
回来的那个班机一样是贵宾室。
嗯哼，
巴塞隆纳机场够大了吧？
非常大。
嗯，它贵宾室呢，在通过这个国际证照检查之后，也只有一个。他就当着我们商务舱的旅客的面前，在现场交心的啊，你哈就看到，你看到这个 case 哦，因为呢他们是转机啊，转机哦你要扫这个登机证啊，那个你那是新航的，然后因为这样子的话哦，你要逼他一下，然后那个这样弄一下弄一下，
你被大体解剖了啦。
我就转头去看那个李姓小姐哦，
她不耐烦的吗？
答对了。快了快了，他快聊起来了，他快聊起来
了，因为太久啊，
他其实也没多久啊，大概60秒而已了。
不是，因为他你说这一个移民官只有，
不是移民官，是
啊，证照查验官，
不是，是贵宾室
啊，
贵宾
室
通常不就逼了就没事了吗？
对啊，哦，就把他逼过来，然后
可是因为他是新航嘛，所以他可能还有一些流程要记账还是记什么东西，
了解，
所以他要一个一个讲，然后就很俩勾，
这不是应该逼过去然后再
慢慢讲吗？
对，再慢慢讲啊，你先让旅客进去嘛，不是这样，冷静。
对，我就很火的火这个，好险它里面的那个食物跟饮料都还不错，
但还是没有办法弥补你站在那里多了60秒。
我还好，我没有火啦，我只是看到有人要火了。
这个就是变成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是处处是新手，搞不好比你旅客还要新。
都在 I'm job training。对啊，上次我在日本的时候，十月底的时候。那个 VG Japan Web 的 QR Code 就有一个，
搞不清楚状况很多啦，
就菜鸟移民官啊，他问隔壁的，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
我想说，奇怪，林杰信干了什么坏事？是一个月进来三次，所以被挡在那里了吗？为什么我已经通关了？
哦，对对，你在哦。
对啊，为什么我已经通关了，林杰信还被卡在那里？然后我一直转过去。我跟你讲，如果有同伴的时候，我都会很担心，因为像这一次啊，我不是从巴黎回来，然后跟领队一起吗？
你在担心领队哦？ 领队太久没出国了是这样吗？
他被卡住很久，然后我就心想说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哦、为什么会被卡在那里、
哎、
我就会很担心，因为只要有同伴被卡住我都会有点担心、哎、
那结果他是什么事情？
没有，他也是遇到新手、
哦欸、
翻很久翻很久
我跟你讲，这团体行动的话通常就会碰到这种状况、
啊、要不你们两个就一起走，
就是问题是团体不能团体啊。
如果是跟团的话可以，
二十几个人呢，
对，我告诉你怎么操作这件事情。
From here to here is、
yes.
my group、oh, 这样
I'm the last
OK、
然后呢
有人压前有人压后，
对啊，这一群全部都是我的团员，我的行程在这边，
嗯，
帮我过去、
oh.
啊，然后呢要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啊，这已经是最后一个了，剩下我了、
就
是、OK 我或领队这样子，这已经是最后一个，这是我全部的团体，在哪一天会回程，好，就这样。
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你在哪一个国家弄过？
我在赫尔辛基跟波兰处理过这件事情。
Oh, okay,
OK， 对，
也是啦。
嗯哼，
但是他们也要被派到同一个移民官才行吧？
没有，我们都会集合全部。
哦，
所以我们全部都走这条线，因为通常很多跟团的人，
嗯、
阿公阿嬷，你叫他怎么解释？
很难呢、啊。
对，所以我们就会这样讲：哎，从这一个开始排，然后你们两个两个一组。
嗯嗯、
然后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行程全部都在这边，机票号码全部都在这边，你需要看什么可以跟我联络。
可是像是那个美国就会很麻烦哦，
其实跟国家有关系啦。
对，因为像美国它就是 random 分派移民官，就是你全部人都排同一个线，但那个 queue
啊、然后他到那个地方才说，哦，你一号，你二号，你三号，你四号、
哎、对对对对对，
这个通常领队要过去沟通，如果是跟团的话，
所以就不知道了，那可能就集中在比如说其中一个三号的移民官吧。
对啊，因为这样也比较快啊。但第一个，这跟是不是上手的领队是有关系的，因为有些领队就会放你自己去。
对，
然后再来是跟国家的移民官允不允许你这样做。
美国我觉得应该不行
好 OK， 来再来我们往下走
好啦，反正安检区呢，哦，又来
又生气。哎，他今天摔笔摔了四五次了
这笔盖都已经松掉了好不好我还是对那个日本那个安检官，
安检官怎么了？
他没收我的
lighter
对，有意见
因为他不了解防风跟不防风。
后来我就找翻译朋友，就是日本的朋友，懂日本的朋友，
他杰西在直播上有特别讲过这件事，
气死我了。
然后他为了这件事情还要去买一个测试的，
对然后重点是呢，我现在是买一个日本制的。
有过了吧那一天？
那一天有过，
因为那一天不是菜鸟，
对气死我。没有，我跟你讲，我连国土安全不是，反正就是日本的那个负责交通安全规则的那个、我就跟他讲，我就把那个条文全部列出来、我知道你的规则在哪里，你不然就是你、我下次
教你读，
我教你读然后我跟你讲说这个不是，これは OK、これはダメ。
我告诉你，人吼都这样，旅行当中很多语言的学习都是在这种很火的状况下学起来的。
对，而且我还在那个唐吉诃德拍了影片防风的打火机是长这样子的、
不防风的是什么样子？
不防风的火是这样子。拎杯这个我还找人家特别写，那个叫做点蜡烛用的
啊、你要解释给他听就对了。
对，都翻好了、
有一天呢、你讲到这个我就要就是讲一下你讲的故事。
怎么了？
有一天呢，我不知道也是哪一个状况，哪一个环节的状况，然后杰西就跟我说，
嗯，
奶茶，你不要太期待这些人比你专业啦，他搞不好连国都没有出过啦然后我就恍然大悟，你知道吗？这个后疫情时代真的变成了这个样子。哎、
你要去教他们。
对，变成你要去教他们，不然你一整个火会灭不了。
所以你自己要对规则很熟悉啊，而且基本上还要引经据典。
你还知道去哪里找经跟典？
我知道我经过这半年来的那个洗礼，经典在哪里都知道我现在是那个国立编译馆的那个小助手。
你这不读册啦，你是国立编译馆小助手
所以只能当助手没有办法写
好，来最后一个，我们特别讲一下，你以为回到了可以旅行的时代我就要去狂采买吗？你为什么停住了？你要接我的话、
我在对焦
就跟你讲要去 P 变焦或多焦的眼睛，不是
在对焦在看哪一个
海关啊我的我主公哎，你今天在车上说人家别的主持人
怎么样
默契这么好抛接的这么好、
啊哦、我们是搞笑的默契很好啊
天哪然后我抛了一个我还好不容易把它转过来歪过来要给你然后你居然接不上
因为我想说、欸、要接哪里要接什么要接什么要接什么
而且我这个没有像上一集跳来跳去哦我是跟着那个 rundown 走的哦
海关海关好海关因为这个大家都有那种报复性购买
也没有啦我觉得太久没有买了然后
就是报复性购买你没有什么没有就是
我没有买我告诉你我这一趟什么都没有买
你别人有买啊
别人有买会怎么样呢
就是海关会抽查那你不要以为说他们现在都改成电子式的就是没有退税单夹在你的护照里面、
嗯、哼
因为全部都进电脑了他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嗯
啊、你登机前会拦下来的
又是被广播被广播不是什么好事哦
真的就不是很好事我上次就是真的在搭长龙回来的时候嘛、
嗯、
就有一个税关的因为他们那个肩章会看得出来他是哪个单位
是
所以他不是因为安检里面有放什么
危险物品
危险物品、
嗯、
就会是警察来的
OK
对那个就会警察那税关代表是说呢他这个人的行李呢
有该申报
对
没有申报的东西
之类的或者是带超过什么东西的 whatever 就是违反日本的税关的条例的
嗯哼
也只有一卡啦没有很多啦一卡行李被捞啦
我觉得日本可能不是什么大事、嗯、但是以往大家到欧美去啊都会买一些精品的时候
对
我那个很多人就会说以前我买都没事啊哦我买了一个也不行哦
我其实不喜欢这种我都没事
嗯哼
但是你要先知道
规定是什么
规定是什么啊你再说你买没事啊你如果是每次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红灯啊
红灯
啊你闯过去啊你没事
没事
啊就是没事
但是你违规了、
啊、就是你违规是一个事实嘛、
嗯哼
哦、
杰西阿伯最喜欢说人家规定就写在那里你为什么要去闯这件事
对你如果要去闯的话你就是想要违规嘛或者踩红线嘛、
欸、会不会他原来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譬如说
有可能、啊、
买精品其实他有一个额度的限制
2万台币
两万台币很简单呢、欸，
很简单啊
两万台币随便一个包就过了呢
所以就那天那个在机场碰到状况台湾的桃园机场啊、
欸、
我人生
你人生
首度
看到被抽检
不是是被拦下来
你被拦下来还是别人被拦下来
同时
然后
我进出这个机场200多次
哎嘿
终于被拦下来了
哦，你以为那些人站在那里是没事的是吗
对
人家有工作
人家有工作、嗯、人家业绩空了空了2年了
所以我也听到最近被课精品税其实他也不叫课啦他其实就是补回来
他不叫课精品税、
嗯、
这个就是合理的进口关税跟营业税
本来就应该有你只要超过这个2万块的额度你就应该要补回来那个税
对不管你在哪里买生恒昌买的也是一样不要吵架齁因为看到隔壁的那个买
我就在生恒昌买的啊
没有他假设性问他问题、
哦、
他说那我是不是连生恒昌买的我是不是也要被课税
那他说对哦
我没有听到海关怎么回答对
对但是以往可能你没有被查过、
嗯、
你买了很多 LV 回来没有被查过
没有那个真的是太活该他直接原装原带直接拎着人家不检查你他检查谁
不是啊人家不检查你其他的旅客也会觉得怪啊
对啊
嗯，哎、欸，这个这就跟我朋友一样啊
没有
12瓶酒就大辣辣走过去
我跟你讲现在都会扫 X 光、
嗯、哼
我那一天就是跟李小姐啊
啊，又李小姐
就是因为那一次跟她回来嘛、
跟她回来都会有事是吗
哎，就是过来了嘛扫 X 光嘛、
欸、
全部
哪个地方扫
桃园机场啊
的哪个地方扫
海关啊海关
你领完行李之后呢通常就会分红线跟绿线嘛
对啊
然后呢
我们是走绿线啊
你们是走绿线然后就被扫了
对因为第一个嘛李小姐的行李看起来量很超出一般常人的那个高嘛
哦对她都叠很高
但是他没有东他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他这一趟也很乖不是
而且他行李真的比我少你知道吗
我记得他这一趟很乖
但是他买了一大堆圣诞节的装饰品
装在 Remova 里面吗
而且会那种叮叮当叮叮当的结果你知道吗他好笑、他行李一扫过去什么东西被抓到你知道吗
什么
橄榄油的样品
啊，
因为
哦，它是液体，
它是液体，然后看起来又是一瓶，人家当它是酒。
哦，那但是 OK 吧，
当然是 OK 啦。我们那是和那个橄榄油没在这个管制，然后又不是什么农业的有
检疫问题的
检疫问题的产品、okay. 所以那个橄榄油当然是没问题的、
啊、好、那所以呢这一个海关的部分呢、啊、我们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提醒呢？不要买太多，
不是不到时候未到
以前没事不代表以后不会有事，
对，所以你就买你够用的。
对，因为你被课了那个税，其实不如在台湾买了。
对，而且这个东西不是只有课税哦，还有你的药品数量
啊。对，这个特别留意，因为在你报复性的购买药妆的时候，
对，
它就会受到管制。
它就是受到管制。那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没有留很久了，所以我们就赶快逃了。检查没事，谁想留在那个地方啊？而且
没事，不要让米格鲁坐下来。没事，也不要停留在红绿线区。
我跟你讲，现在更糟糕的是，连米格鲁都是新的。
狗狗是新的，
因为他们正在训练呢。
哦，对，我也有遇到，
啊、
就是他
没有啦，不能这样子讲了，因为他们平常都要保持训练，而且你要
模拟考，模拟考，
对，模拟考，然后要保持狗狗对于这个
敏锐度，
然后让他会兴奋，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是一个考试，他觉得是找一个东西很好玩，对。
我们有遇到、欸，就是牵狗狗的人，他有没有专业名词啊？
领犬员。
哦，然后他会放一个测试的在其中。其中一个地方，然后让他去找出来，这样子。
对对 对, 對，但我那一天是两个领犬员，那一个就是可能还要记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一般来讲都是一个作业、
对，我也以前都是一个。
对，所以又是领犬员是新的嘛，
很多事情都新的，也不错啦，
也是啦，
也是好事啦，至少就业机会回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好 ，OK， 这个就是比较要提醒大家的部分。那后面呢？
这个时间点真的太敏感，你们就买你可以买的数量
就好了。
哎，不要买太多。
好，那这整体的说起来啊，其实它只有一个重点，叫做人力不足。
还人力？
对，
讲了两个小时的人力，还是
它就是人力不足啊。所以很多很多的更新，
对，
很多很多的训练有待加强，我们必须这样说。假设你是机场的老屁股，你很熟哪一个地方在哪里，哪一个东西有什么，
请你不要不吝指教的跟那些新朋友讲。
你有可能问的问题他没有办法回答你，都有可能。
而且还有新规定呢、
新规定是什么呢？
就是真的新加坡转机的
啊，
前一腿，透过新加坡樟宜机场转机到欧盟的班机，你如果是搭这样子的转法的话，你不能在前一腿的那个出发点买你的免税品。比如说我台北出发，
对，
经新加坡转到西班牙，
对，
我不能在台北买高粱。
一瓶都不行，
一瓶都不行，
这是新的规定。
新的规定，因为他们签了一站式的安检协定，从樟宜机场飞过去欧盟区的飞机不用再接受二次安检。
所以不用二次安检，
就是你就直接进到欧盟区，欧盟区之后你如果这班还要再转到其他欧盟的航班，不用再安检。
你的意思就是说，譬如说你们是台北、新加坡、米兰、巴塞隆纳，
对，
但是从米兰那一站就不用再安检了的意思嘛？
对，如果米兰有进去的话，
米兰有进去的话，后面就不用再安检了。
对，
哦，这个
好，有好有坏，
有好有坏。对，我也是在想这件事情，有好有坏。
好的是呢，就是少了一个安检；坏的是呢，
你不能买了。
对，
尤其是高粱外面买不到。
对，因为我们那天在查的时候，也是在查这个那个很奇怪，而且动用到那个免税店的总部在查这件事情。
那所以呢，很多是新的规定，包括我去 CDG 要回来的时候，我也问了巴黎机场当地的人，然后他们说的确每一个国家以及你转机的程序会影响到你能买或者是不能买，
所以他们有一个小本本，
他们有小本本，对，他有拿出来给我看
啊。真的、
对，
你有拍吗？
我没有拍，不能拍、不能拍，对，他有拿出来给我看，
真的有小本本，
真的有小本本。然后他就说我们是用这个本子去做查核，所以我才写的那一段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尊重自己的专业，那小姐讲的。他说我
你要讲白话一点啊，每个人都有他的小本本、
每个人都有他的小本本，对，
你那个小本本你没办法拿到，所以你就相信人家专业，少一句话、
意思就是说你直接问他啦，
嘿，直接问他啦，他 上班要赚你钱就是为了这个啦，
你直接问他，但是他讲的也不见得是百分之百正确，
嘿，
只是说你要自己做判断，那他会告诉你说你这个程序你这个转机的方式适不适合在我这里买，
对，
因为你被丢掉了他也没事啊
你不可能飞回来找他那个怎么样嘛，
对，然后每一个人被丢掉的原因也都不尽相同，所以你也必须搞清楚你为什么被丢掉，
对，那务必要跟那个免税店的人讲说你的航班怎么接，
然后一定要请他帮你上免税的袋子，
嘿，
这个是务必一定要的，那有一些其他琐碎的事情啊其实都跟人力有关系，而且呢不是只有亚洲机场会有这样的状况，欧洲机场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状况发生，所以请务必预留时间跟空间，所有的事情都必须预留。他深呼吸了，
巴塞的退税，
好，巴塞的退税发生什么事你说说看
啊，不是讲了吗、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AB
比较让人惊讶一点点、欸、
就不能退欧元啊，
不能退欧元之外
怎么样，
他好像还有部分的条件必须被选择。
什么？
你上次不是讲吗，要不退美金，
要么就退台币啊。
对，然后要不你就是会被扣 30% 的手续费。
没有，他现在变成两间店、
欸、
你要退欧元的话可以，就是 30% 那间店可以退欧元、啊、扣手续费扣 30% 那间可以退欧元。
我天哪， 30% 很多呢。
而且重点是那个店前面还有一个人在阻止你去那间店。
是他自己的人吗？还是隔壁的人？
他自己的人。超级无敌好笑的。那个地陪、欸、
但是我跟你说、
嗯、
符合西班牙人的个性。
对，那很好笑，就站在前面哦、喔，然后没有人，真的没有人走进去换，他都叫做、啊、你走到底的那一间去换，
换美金、
欸、
或你，
他没有讲那么仔细、
哦、他没有讲那么仔细，
就是看了看，然后 你去那边换。
哦，
对，
那我告诉你，你跟我讲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嗯、我这次奥地利也有遇到同样的状况。
怎么样？
奥地利现在的退税是没有人在现场，
低吧，
就是机器，然后呢没有人在现场之外、
hey.
没有人在现场，你会想说啊，那就刷机器嘛，对不对？
对啊，
但是超过2000欧要有人啊，人类
啊，人类。等下你要退了2000欧？
没有，他就是这样，他的规定就是这样嘛。
我想说你怎么可能买到2000欧？
我根本连两千块都买不到，2000块台币都买不到。
对啊，想说那是李小姐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有团要去，所以我必须把它搞清楚啊。
哦、
oh, ，然后呢，
李小姐也没有退到2000欧了。
我想说那没有人，但是超过的要找人出来，那人在哪里？
按福林。
然后他还有规定，你要先刷过什么程序，用 WiFi 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才能把那个人叫出来。那万一老人家怎么办？
看不懂，
一定看不懂啊！不用老人家啦，那个语言不行了就看不懂了。
啊，所以你有把人叫出来吗？
有把人叫出来，
真的。
对，然后就是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打电话叫人出来，然后再回到这个地方。人力不足啦，一样的问题。
就是现在的状况下，全部都是大量的使用机器，
嗯，
来取代很多原来人工的、
嗯。你刚刚吃寿司不是讲吗？厨师都要出来按铃了。
不是，我跟你讲，真是很夸，不是夸张啦。好，第一个是 Uniqlo，
嗯，
不要问我为什么在西班牙买 Uniqlo，
没关系，我在那个德国也买 Uniqlo。
哎、欸，为什么要买在西班牙买 Uniqlo？
你的内裤破掉啦！
哦，对，我内裤破掉，
我是太冷，必须补充衣服。
嗯嗯嗯，对，我内裤破掉去补内裤，所以呢，结账自己结。
其实我告诉你哦，如果很早就有这个先见之明的人是对的、
欸、对，没有啦， Uniqlo 其实在疫情之前在日本的某些店已经开始实行这种自助结账的模式。
我喜欢。
对，好，这是第一个。但问题是呢，他连退税都自己退
也不错啦。
啊，问题是呢、
欸、
就排很长。然后呢，因为呢那键盘呢是按用萤幕的，那自己退税的话连地址都要 key 进去。
Oh my god，
所以要 key 很久，
一个人要站在一个柜台有点久这样子。
对，然后重点还只有一个柜台，
我这好辛苦、哦、
然后我的印出来的纸又卡住，
那你手指头又粗。
然后就要麻烦旁边会讲西班牙人帮我叫西班牙的那个店员过来，叫了很久才来，
因为人很可能在很远啊。
真的很少，所以其实你看这个人力的他们用机器去取代，像是西班牙现在很多的一个，我觉得这一次去看到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说他们以前那种收现金的方式啊，
有改变吗？
有改变，就是改成用机器收现金。
他们也会有那个机器 log in 就好的那一种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很厉害把它卖进去。
对啊，日本最喜欢这个啊，结完账你自己去投钱的那一种、啊、
对，他现在就是这样。
哦，好好哦，我喜欢。
然后钱的那一面呢是面对客户，
对，
所以他完全店员不用碰到钱。
日本的现在便利商店不也改成都这样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其实疫情中好啦，这个也好，就是避免说这种接触式的传染。
嗯，这是好事，
尤其是卖食品的部分很重要啊。
对，
就是让那些店员就只碰他们有消毒过的设备，这样就好了。
卫生部分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他只要管账、嗯、他不用管钱，他只要管入账，但是他不用管那个
钱，他整个抽屉走就可以了，缴回去就好了。
对，
不用数。
对啊，
而且他也没得数
啊，也不用找错钱，都是全部都机器找，
因为他们 太容易找错钱、
很多呢。我跟你讲台湾人的数学还真的是不错的。
对，因为我跟你讲这一次真的碰到两三次那个
找错钱很正常，我告诉你在欧洲很正常，
没 MU 里面少 key 的少 key 啦，多 key 的多 key 啦，
这个真的很正常，大家不要觉得自己的数学很烂。我告诉你去到欧洲你会发现，天哪，他们怎么连93块100找7块钱都要倒着数回来。
然后重点是呢，那个点餐单结账单一定要再核对一次，
因为都是错的，
真的会有错误的啊。
我觉得
对啊，他们又那么
生性浪漫，
对。
我知道你要讲这个，
对，太浪漫了，所以有时候呢、
多来少来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嗯哼，对，
所以呢这个就是有一些改变，然后呢这些改变有可能是人的，有可能是事的，有可能是物的、你在最近开始重新准备可以比较自由一点出国的时候，你都务必务必特别留意你的时间以及空间的预留。
何止勒，那个所有的这个规则啊、店面啊、预定方式啊，
重新都要阅读一次哦。然后你以前习惯，你以前习惯吃的店家有没有开，然后你想去买的东西有没有在原来的位置，都必须要重新阅读一次。
对，像日本电器商品有部分已经开始涨得跟它的价差已经补完外汇的那个价差了
啊，他自己偷回来了、
偷回来。
Oh my god。
对、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了，有些东西价差没那么大了。
已经不吃一次了吗？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因为他们所有东西都是进口嘛，
对，
所以他有些外汇已经一定得补回来了。
对，大家在期间的损失其实很多啦。
尤其是新品的部分，旧品 就可能还有那个。
所以你知道现在去日本要买什么吗？大家疯传
什么？
买 Rimowa。
不需要。
我也觉得不需要。
买 Rimowa 都是蔡阿嘎吧。
你答对了，媒体的影响力真的很大。
他在我面前买的。我就想说你买那个两年前的旧色干什么？
因为可能便宜吧。我
他说是他是去年旧色，我说对啊，这两年前旧色啊。但是哥也是经历过 Rimowa 的人，我 Rimowa 也没少过了。但是好。
这个人选择
啊，个人选择，个人选择。
好，那我们这一集讲的呢，大概就是疫情之后或后疫情时代，不管你把它取名叫做什么时代，在你可以开始出国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看不到人力的跟动，或者是新手的补不足，或者是一些机器或者是他们的机制都还没有回到运转的时候，都有可能发生很多事。
那日本就是那个 VG Japan Web 还没有在 全部机场可以用啊，
到底到现在还是，
我查了一下列表没有新的机场啊，所以其他机场你还是用手写的，它只是有一个 Fast Pass 那个简易的系统是透过那个。
但是上个礼拜好像出现一件事情哦。
怎么样？
人工比较快哦。
对。原因是因为呢，大家听完了我们的节目啊。
我觉得你应该要变成日本大使，从新加坡大使变日本大使。
大家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好不要脸。
你自己说，我帮你封啊。
大家因为之前就是听那个 VG Japan Web 说是可以很快出通关嘛。
的确我们当时用很快啊。
海关的部分超快。可是问题是呢。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大家都过去了，
然后全部都挤到那里去，反而人工没有人。
所以我明天去的时候呢、我会写手写的。
我告诉你，这种就是一样，我们的老话 Plan ABC 都做好，
对，哪边快
你就走哪边、
走哪边。
对啊，
对，
然后你看哪一边没有人你就往那边去、
对，我不要让那个整个现实选择我，我要来选择这个现实。这样可以吗？
这是今天的结语吗？
对对。
OK。
好了，这是大概以上这几个月来的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这是老人言啊。
在眼前。
对啊，你要听老人言啊。你看我们从年初开始的超前部署，哪一件事情没有被我们说中？每一件事情都中。
大家还是不听。
欸，不会听，不知道怎么听，没听过。
然后还在问 PCR 的。
欸，我们哪一天可以来开骂吗？
来骂啊，你有种骂啊。你都是温柔加五十的，我又不相信你在节目上可以骂出来。
所以我加五百，我不是加五十。
对呀、啊，你骂啊，你有种骂、啊。
嗯，我开直播嘛，然后那个直播消失。
可以啊。
哎、欸，我们骂完就消失。
我才不相信你敢骂。对呀、啊。
我是不会骂了，但我觉得不听的人还是不会听啊。
或者是功课做太晚。
欸，但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你说他功课做太晚，大家还挺有礼貌的。欸，不好意思，我到现在才决定要出国，我是不是有 lose 掉什么讯息啊？
你 lose 的很多。所以我们有懒人包。
哦，请看一下再来问。
对，请听一下。
请听一下再来问。
看的也帮你写了，听的也有了，你到底要看的还是听的都可以。
哎，我觉得这就是常态啦，就是恢复了以后会乱一阵子，但是提醒大家，
只有一阵子吗？
如果
我们目前推测的，不是我们是谁呢？我们跟众小精灵们
啊，众小精灵们
推测的目前影响范围是到明年暑假，
我猜也是啊，就半年以上啊。
嗯，
而且明年暑假不会比较好，你相信我，
因为是大家外星宝宝，
嗯，
第一次可以出去的暑假嘛，
嗯哼，
所以大家已经订好了吧，
嗯哼，
票价也涨起来了嘛。
哦，哎，最近票价真的涨起来了。
对，
嗯哼，
所以就是暑假我们就挑个地方颐养天年就好了。
我现在在想哪里？我现在在想去哪里？
西雅图啊。
哦，是这样吗？
昆士兰啊。
哦吼。
哦，不对，那边冬天哦。
对、啊，这样很冷耶。
对。
好啦，我们提醒大家，希望有在听的你啊，知道我们用心良苦，
各种不同的 Plan A、B、C 通通准备好，
你一定要先想好。但是我告诉你，他会准备好的人他会听，不会听的都不会准备好
啊，一直都是这样子的，然后都是在求救的。
对， M 型化社会出现
是要放生的、啊、
如果他有点礼貌我会救他，如果他没有礼貌从此以后一读不回。我现在都这样。
各位啊，你如果碰到奶茶一读不回，你就知道意思了啊。
这是我最大的温柔了好吗？
啊，是，就是不骂你。
对啊，我最大的温柔就是不骂你啊。
但其实他私底下超想骂人，他不像杰西直接骂的。
对，然后我都骂给杰西听。
对。都在骂我。
好了啦，我们结束了啦。
好啦，就是在这个后疫情的时间，希望大家多准备一些备用计划，然后把你的时间多拉长一点，不要只有有疫情前的那个规模。
多预备一些对你自己比较好，因为行程上面 delay 或者是行程上面出现什么问题，承担的人也是你自己啊。
对，所以希望呢就是一样啦，就是这个节目宗旨就是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回家，
顺利顺利
啊，心里也是啦，不然就是心里会跟你反着出门。
不要。AirTag 多买几个。
AirTag 没有办法帮你运行李哦，
但我至少知道在哪里、啊。然后我会记得开网路。
你已经买三个咯。
真的是，而且他现在随时叫你知道吗？我只要离开他他就叫，随时他都是这样。
对啊，他要提醒你你漏的东西啊。
我跟你讲，老人家超需要，超级需要。
就你三个已经都塞完了。
没有，要再买两个，一个放 Coco 身上，一个放豆豆身上。他们两个也是会丢掉的东西。
是，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后疫情时代真的是好好的
计划自己，
计划自己，准备好，来迎接这混乱的世界。
没有啦，希望你疫情
一定会混乱。
你希望你疫情之后的第一趟旅行都是非常顺利的。
我跟你讲，一定会混乱。
嗯，没有乱别人就好，有听的人都有保佑。
又下诅咒是不是？
我没有，我是祝福。
好、哦，祝福，祝福跟诅咒不一样，
不一样，心意不一样。
好，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是杰大叔，
我是奶茶。
也不要忘记在各大播放器平台帮我们按订阅、留言，然后五星好评。也不要忘记呢，如果呢你有任何的其他的资讯、心得，还有钓心仪的经验、
故事分享，
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透过奶茶或杰西的 IG 或 FB 的粉丝团跟我们联络喽。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